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楚楚，
我是康迪，
我是静姐。
这是 GQ Talk 2023年中观察系列节目的第三期。我们做这个系列非常的早，我们从11月份就开始做了，然后我们第一期是关于女性情感的年终观察，我们第二期是关于青年文化的年终观察，然后这一期呢，我们终于来到了电影营销的年终观察。
2023年呢是电影恢复正常的一年，这一年有很多电影营销出圈的事件啊，最耳熟能详的就是 reaction 三件套、网友总结的是有三大现象嘛，第一霍思燕落泪，第二张艺谋震惊，第三吴京探班其实还有一些也很出圈的，就比如说狗看手印里哭了，
对，
还有包括什么一个打工人去看某一部电影，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临时掏出电脑去工作，
然后工作着工作着又被电影打动了，然后开始哭。
对，然后这些非常偶然的瞬间呢，不知道怎么的都会被旁边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然后放给我们看。
包括这几天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就是张万森下雪了，然后旁边是拎着打扫工具的保洁阿姨，
对，
脸震惊和打工人的心酸吧。
就有媒体以一个标题来去总结这个现象，叫做电影营销被识破怎么办。今年特别好玩的一点是越来越明显的看出哪些东西是片方精心设计的，你会发现即使片方他们精心设计过许多动作，但最后在大众的积极造梗和集体创作之下，一部电影最终的成果其实是大大超出他们事先的精心计算和预期的。
我们想盘点23年的文化事件的时候，电影营销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曾经想过要找一些相关的从业者来做客我们的 talk， 但是呢，就当我们聊了一圈之后，发现是没有人愿意上节目的。
对，
确实可能是这是一个相对幕后且强利益相关的职位吧，就是人家确实也不太方便来。我们三个呢，就各自分头去采访了相关的人，他们的观点我们会在节目中以转述的形式给大家呈现。我们也梳理了相关的数据和背景资料，结合这一年的重要的营销事件呢，来进行一些对现象的分析，并且试图啊去讨论就这个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也特别想在开头会先澄清一下我们的，对，有一些免责的声明。一个是我们三个都不是从业者，我们的观察可能确实是比较观众向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营销当做一个文本分析的话，我们分析的方法也可能是文本分析为主。
而且电影营销也是一个非常事后诸葛的事情，
对，
它验证它成功了，它可能具备一定的偶然性。
其实我们看市场上爆火的电影啊，都逃不出天时地利人和。人和的部分我们能够去分析，天时地利的部分它可能就是每个电影它本身有它自己的所处的环境甚至是命运。但是我们依然觉得它如果能成为一个影响力颇深的营销事件或者文化事件的话，那它背后或许能反映出我们能够体感到的一种情绪或者议题，这就是我们这期播客的整个的立场吧。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年里面你们对电影营销变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一次年度总结的时候也引用了那句话，就是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隐藏的情绪，就是我看破了你们的诈骗，但是我也无可奈何，我有一些清醒也有一些无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绪的结合体，就最终就是化成了一句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
对，而且你会知道其实电影营销他们就怕你不骂，你要是默默的不关注他，他反而觉得他损失了什么。我会感觉到大众对于参与讨论这件事的迫切需要，很多时候你看到我们在接电影来找梗或者进行这种造梗创作的这种热情啊，好像远远的大于看电影这个事情的本身。有时候这种舆论的声浪之浩大会让我觉得有点害怕，我感觉他们好像不在乎伤害任何人任何作品，好像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地方来发发疯。
感受就是害怕，顺着楚楚刚才的感受，这个害怕一方面是对于片方所出具的那种营销方案，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我对于他们的营销方式都感到害怕。还有一个害怕的感受就来自于观众或者是公众参与讨论你的方式，那种一方面极其想要投入到一种强大的话题之中的热情，一方面又在发泄这种热情中有一种边界感越来越模糊的倾向，这些事情其实都让我感到害怕，以至于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不太愿意参与到他们的任何一种讨论之中，既不想参与片方的营销，也不想参与公众的讨论。对，但是我们还是做了这期节目。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那个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就是你发现你根本逃不掉。
对对 对, 对，
因为它无处不在。
转转转转，高高的举起你的鞭。
就我们接下来这期节目呢，其实结构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想梳理和总结一下2023年的营销事件和文本。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就着第一部分的文本来讲一下营销文化的漫谈。第一部分的文本呢，我们还总结了关于短视频营销2023年的四个话，就很像四个现代话呀。我们第一个就是短视频的内卷化。其实电影的短视频营销它不是一个新鲜事了，但我想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引入陈烟的逆袭。他的逆袭给所有电影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哦，原来还可以这么玩。但这个逆袭呢又完全是一种偶然，因为引入陈烟是2022年7月8日公映的一个暑期档的电影。这个电影上映首日排片只有 2.3%， 票房仅有30余万，上映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啊，就它的日排片从来就不曾突破 2%。 8月9号就在它公映的一个月之后就登上了视频平台开始网播，但与此同时呢，它并没有退出院线市场，就进行了一次密钥延期。这个好像被市场自然淘汰的电影啊，等它上线到视频平台之后，突然在抖音开始了有大量二创的作品或者是剪辑解说类的视频。这些视频为引入陈烟的爆发贡献了大多数的热度，而这个热度曾经高居抖音的热门的榜首。这接下来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它直接导致引入陈烟这样一个小成本文艺片最后的票房突破了1亿。这个事情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市场会看到说短视频平台的博主利用二创视频与电影进行互动，让这个影片的信息更加下沉到更广泛的市场中，最终依靠众多的低线市场观众促成了这个票房逆袭。之后呢，短视频基本上成为了所有大片的标配。其实第二个我们会想提到但是不会详说的是《满江红》啊，《满江红》是23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它也是2023整年的票房冠军。
对，然后我还印象很深的是当时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大量的根据电影中的配乐《河南梆子十宝关》的，
当时《满江红》在抖音上有一个走路方式挑战赛，就是配着电影当中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吧，就配着那个粤剧沈腾和易烊千玺那个走路的方式。
就抖音这种短视频媒介呀，一开始特别强调对音乐的使用，所以我们在前几年老听到一个词叫抖音神曲嘛，比如早年的学猫叫，然后今年的选你等等。其实十宝关是非常非常契合抖音传播的，因为它的结构性极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张艺谋选用配乐的时候会想到这一层，但是确实是结果来看呀，就是他的电影配乐和抖音这种短视频媒介对于电影配乐的需求正好匹配。然后他的模仿秀正好能够刺激到更多的博主去进行创作，然后更不要提当时还有很多人在电影院全军附送满江红。
对，今天背过两次诗，一次背满江红，一次背长安三万里，
然后长安三万里面有20多首诗。
对，
就可能他成一个大型的亲子教育现场。接下来我们就会提到说在今年的这个短视频营销中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两部电影，第一部就是消失的他。消失的他和满江红有一点类似之处，就是他的 BGM 也立了大功，张碧晨唱的那个龙也是在抖音掀起了众多博主二创作品的这个浪潮吧。他又是一个情感向的电影嘛，所以当时也有一个主题是很有趣的，就是男生带女友看电影结束之后二人尴尬同行的系列主题视频。但消失的他的票房是非常好的，其实给行业已是一剂强心剂。我相信今年暑期档的电影院第一个可能要感谢的就是消失的他，第二个要感谢的也许就是孤注一掷，也是我们这期会重点分析的一个电影。
引用我们采访的前电影人关雅迪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说消失的他在抖音短视频营销上大获成功还具有一点点的偶然性的话，那孤注一掷他几乎是让大部分的预算都用来死磕抖音这一个平台。
孤注一掷他的抖音名场面或者是一个传播最广的短视频是杀人带佛，王传君的一段可能在不到10秒内就有一个非常极致的情绪转换，同时也是两种奇观的缝合。我觉得孤注一掷和消失的他这两部其实很多时候可以放在一起讲，因为它都是有奇观的展示，同时抓准了观众的恐惧心理，然后同时也有关于社会议题的讨论。我觉得孤注一掷应该是抖音案例上最典型的一个可以拿出来分析嘛。然后12月份的时候抖音也发布了一个年度电影营销的报告，然后在那份报告当中它是着重把两部电影作为一个优秀案例，相当于是 pitch 给所有的电影从业者
showcase。
对对，然后其中就是有关于孤注一掷。关于孤注一掷，他提出了一个点叫热点预埋测试。孤注一掷是在上映前的60天就进行了热点内容的预埋，他准备了多个内容的发布。其实我昨天还翻了一下，你滑很久很久很久才能滑到他第一条。他在映前的60天总共发布了10到50个内容结构的预埋热点，然后它分为几大类，比如说有核心主创，然后有题材剧情，还有一个就是与现实案例的结合，因为电信诈骗这样的事情新闻是非常非常多的，你都可以去产生一个小的物料。然后还有包括角色的特点，它大概是分为这几类，它都去发布这些短视频。然后发布后它会实时关注用户的反馈，官方账号也最初试水了很多支关于主演张艺兴和金晨演技的视频。最终他发现，就是当影片的洗脑口号那支视频，就是王传君站在一个天台上，引领台下的张艺兴这些电信诈骗的工作人员一起喊口号，那个什么今天睡地板明天睡老板，然后他开始点燃了这个影片的热度，视频点赞量开始一路飙升，最终是达到了500多万。这就相当于说我先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铺上去，最后相当于赛马模式跑出来的就是王传君的这个玩命狂徒形象，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破圈效果，之后电影宣发就迅速抓住了这个内容，然后持续围绕着这个角度追加了很多很多的 cut。
根据我们对其他一些营销公司的采访，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可能过去营销公司它的整个物料整个宣传的规划是早早就做好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多的感觉到我得一边发一边试，一边发一边试。
洗脑口号这个视频在赛马模式当中胜出之后呢，他们把这一支视频进行了细拆，就是对它的原因进行了拆解。那第一个拆解方式就是它是一个剧情项，然后就是诈骗集团的管理方式。第二个项是人设项，就是王传君这个阴狠老板的这个人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演技项，就比如说金晨被王传君按头时吓到。还有一个就是拍摄项，其实就是幕后，就这一场是怎么拍出来的，演员有没有笑场等等等等。他又拆解成了这四个方向，剧情项、人设项、演技项、拍摄项。他其实在这四个方向上又再铺了一轮短视频，最后发现人设项又跑出来了。那根据这个人设项再把人设拆解，人设可以怎么拆，可以拆成眼神杀，可以拆成利用人性弱点逼迫员工，可以拆成对逃跑员工施加暴行，可以拆成与社会新闻的勾连，比如大家都说王传君不像演的，
对，
这个当时也上了非常多的热搜。然后再有包括拜佛的这个花絮，一边是伪善一边是贪念，他又拆成这几点然后去跑了一轮，最后在这一轮当中又胜出的是杀人拜佛这一支短视频。我也无法确定他这个是事后复盘还是他真实的，就是按照这么一个逻辑，按照抖音那个报告的说法，就是说沿着爆梗的内容方向深化拆解，从而让一个热点放大成100个，并沿着核心出圈点继续发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拜佛杀出了一个重围，并且引发了近百位头部达人的二创，近万人的模仿，最后是成为了一个电影的名场面，并直接刺激到了电影票房，是他们一个完整的一个营销案例。
对，根据我们对营销公司的一个采访，他们其实在放出一波物料之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奏不奏效。你发现这个事情它起量很快以后，作为短视频公司它也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就是我可以很迅速的做出物料，然后根据市场及时的做出反应。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只有我们现在的宣传主阵地到了抖音以后才能够有的。他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你以前做精美的海报或者做一些很漂亮的预告片，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从数据上很直观得到这个东西好不好，但是在短视频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我想到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关于短剧的采访，因为短剧会花90%的成本在短视频营销上嘛，然后他们说那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根本睡不了觉，你全撒进去之后你就得盯那个数据，然后一直盯谁跑出来了，然后你在那个上面再加流量，就很像赌马，就是你得一直观察它。
对对，而且在你的努力可以被量化以后，它会引发一种恐怖的内卷。比如说以前可能你发100他发200，然后那个人发300，就你可能以前就是就三个人五个人做这个事，你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去内卷，更多的兵力去投放到这个短视频大军的一个竞赛中。
所以我就想到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奈飞宣传他纸牌屋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大数据电视剧嘛，就是说他利用流媒体平台去计算说哪些题材更受欢迎，哪些演员更适合演什么角色，最终他推出了这个纸牌屋。但当然后来证明这是一个纯粹的噱头啊和诈骗，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个样子的。但我听完你们刚才讲这些，我觉得网飞没有实现的事情我们在抖音上实现了，就纯粹的大数据营销，就我完全是根据市场的实时的反馈去调整我营销的节奏和要打的点，一个偶然的爆款我分析它必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再加码这个必然性，直到这个爆款跑出超级爆款并且反哺到我的票房上。
那现在可能有人会问了，那抖音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大家要卷这个赛道？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跟我讲一个词叫想看指数，那个就是猫眼专业版，他们把这个东西称为就是他们电影界的股票大盘，每天都在看那个盘。你没有任何一个渠道像抖音一样，他们对这个想看指数的这个影响是一个直接的拉伸。比如说你们在抖音这边有一个爆款超过50万了，你在那边你的股票大盘上你就能看到想看指数明显的出现一个峰值。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在微博热搜上它就不会太明显，微博那边可能上了好几个热搜了，但是这个想看指数还是差不多的样子。
为什么微博它的上热搜并不能拉动想看指数呢？
当然了，他们也会觉得微博依然很重要，但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更多它是一个舆论讨论的中心，包括艺人的传播阵地。比方说一个非常小成本的预算的一个片子，然后它又适合抖音去传播的话，他们可能要优先先保证抖音的曝光，因为这个东西能保证你有基本的一个票房基本盘之后，你才能够去谈口碑啊或者其他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护。他们也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像以往的电影营销的方式，你其实面向的受众依然是电影迷。比方说我会喜欢这一类文艺电影，或者我是这类商战类型片题材的一个固定的受众，我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预告片等等的发布。但是抖音它是无差别的面向所有的普通人的，他就打了一个比方，比方说一个一年只进两次电影院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你如果在抖音上做了足够曝光的话，你们可以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就可以谈论起这部电影。他们觉得哪怕他可能传给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进电影院，但这个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抖音是目前用户注册量最大的 APP， 它的用户量是超过8亿的，而且它的大量的用户可能用下沉用户这个也不太好吧，就是它的基本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还有一点是像孤注一掷或者是像消失的他这样的票房爆款电影，如果看猫眼的想看指数的话，超过40%，也就是超过40%的观众是4线城市的，所以说用抖音是最有效的，就是他们的基本盘和抖音基本盘是一致的，目标受众和他用户画像是匹配的，所以说这样在一些超级头部的电影营销中会被证明是有效的。
其实关于这几部暑期档的片子，可能很多人会评价为其实他们是因为踩到了社会热点事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风，就借此能够去助力，因为今年是国家反诈工作非常的重视的一年。可能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其实我们今年暑期档很多大爆的电影它不是去年拍的，它是好几年前就拍了，只是因为今年有一个偶然事件，因为电影局的一些计划今年集中上映了，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产生了一个大爆款，所以会有一些营销公司会觉得好像片子有自己的命，他们开始会说一些玄学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们当初选中这个题材也就是想走这个命的，只是有的人能走得上，有的人没有走上而已。通过消失的他孤注一掷之后，抖音营销是出现了一些其实大家都在用的通用的方式，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一个是他们会找专门的影视宣传公司去操盘抖音视频，这个已经成为基本上所有的电影的标配了。如果大家查一下这些电影，无论是从满江红到消失的他到孤注一掷封神到年底的这些大片，他们的宣传公司都会发现短视频公司的身影。
对，之前就是电影营销公司它更多是全案公司，你可以理解它是一张网，它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地铁广告到电梯广告它都要去尝试去铺一铺，然后后来就出现了现状公司。现状公司就是说那些传统渠道什么投杂志啊投地方报纸啊，反正这些也没什么量了，我就只做新媒体。到现在就是点状公司，就是我只做抖音，这样的公司是就是这两年发展起来的，然后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是的，新榜有一个采访啊，他说现在影视宣传公司会同步进组跟拍，为后续的官抖运营积累素材。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营销视频中会有一些幕后花絮， 他们会把这个作为一种预埋热点的视频积累起来，如果某个抖音挑战再火，他们也会参与其中。
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电影营销的，他说还有一个变化，其实说原来是我们要比如说片方和营销公司要一起讨论出来一个主概念，一个大的框架，然后再由上至下的把这些框架贯彻下去，比如说我海报上怎么写，我的微博上怎么写，我的抖音上怎么写，所有这些宣传它的目标其实是我要对齐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不追求对齐，甚至不再追求我有一个大的概念一个主概念，而是任一个环节带出来一个点，这个点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点，谁赢就是谁的，就不再是一个从上而下，而是从市场跑出来那个点决定了之后的营销方向，并且这样营销方向是会变的，它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宣传方式。就是什么有用用什么。
对，
以前是有一个宣传的轴，但现在是一切起作用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东西。对
对，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是的是的，
而且像某大爆款这样的电影，这个短视频营销公司他们在剧本阶段就介入了，其实大部分项目都会从剧本阶段就介入，然后他们会在创作的角度给剧本提意见，然后在电影开拍的时候他们也会全身在剧组里面，像某爆款电影拍摄期间，这个短视频公司也在组里面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去预埋各种各样的梗，保证他们手里面有非常充沛的资源，他们就能够根据市场的反应实时的去调整，然后非常非常迅速的给出反应。
现在抖音电影的常用的视频细分已经非常明确了，比如说高光卡段、剧情二创、艺人直拍、幕后花絮、删减片段、观众反馈、票房记录等等，就甚至在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孤注一掷》和《坚如磐石》中，我们在这些营销视频中看到了大量电影中根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在《坚如磐石》的抖音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电影是用重庆话说的。然后在《孤注一掷》的原来京城那条线，它是有一个赌鬼的母亲的。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本地色彩。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电影是根据上映的电影找出那些没有出现的素材，
它可以用没有播出的这个素材来作为它营销的素材，这是本地的一大特色。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根据这些补充的素材去脑补了电影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这个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不只是说我们被动接收说这个电影的宣传点是啥，而是我们想知道这个电影原来的内容是啥，这就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内容的粘性。
哇，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媒体也可以用一用。
就是我们可以，我比如说我们这次节目
播客里的漏点，
不是这次节目就说其实我们是有三期。
对，
是因为什么？
而且第二期特别好。
行，我觉得第二个可以总结的点就是这些营销的宣传点是非常非常下沉的。就可能我找不到更好的词儿啊，我就还是用下沉这一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所有这种爆款的视频，它的不管是情节点还是情绪点都是很
直接的，
直接且极端的情绪。就比如说你说王传君那个邪恶和正义，就两边一直在摇摆。还有就哭 reaction 视频怎么能表现一个人看完电影很感动呢？就是让狗也哭嘛。
对，我有时候觉得电影营销已经哭了好多年了，就是一直在哭。
对，然后还有就是恐惧，就像消失的他那种在恋人之间埋入的那种恐惧的萌芽，然后还有贪婪和虚伪。这个宣传点的下沉还有一点是非常直接的，是外貌。比如说封神开始走的是很高大上，后来就是质子团是一个颇具男色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可能电影是一回事，但是在这样的宣传的过程中它的点就要非常非常下沉。
是的，甚至你看孤注一掷，我昨天刷他的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跟电影当中呈现的非常一致，就是他也在打美女荷官的噱头。
对对对，
电影当中也在打美女荷官的噱头去诈骗。
对，我觉得第三点可以总结的就是短视频营销的特点啊，就是结合了 MCN 机构和达人。其实如果大家看他们的宣传公司中也有好多本身就是 MCN 公司。
是的是的，
他们直接参与了这个电影的营销的活动，然后这个电影在铺设短视频的时候他们会邀请很多达人作为二创。
甚至是和主创直接拍互动的小视频。
是的是的是的，除 MCN 和达人之外，我觉得抖音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参与者。同样啊，如果大家看这个电影的出品方抖音部微博的这个老陆啊，开始直接参与到电影的制作和出品方式中，又因为他承接了大量的这个电影宣传的工作嘛，所以电影片方会投入大量的抖加，说白了就是直接在抖音上买热度。 那一部电影在抖音上的营销费用可以达到千万级别。
然后我们觉得今年的电影营销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小标题叫路演综艺化。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非常的有体感，因为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今年暑假的时候封神直接是把路演变成了一个综艺，并且它最后真的产生了一个综艺，就是在芒果台播出的一个关于质子团封神训练营的一个综艺，它也是今年算是跑路演最多的电影之一，
对，
而且是天南海北都走了一遍，然后他们现场产生了非常多的梗，并且这些梗最终导致了我觉得封神就变成了一个像亚文化社群一样的存在，甚至我会有点恍惚到前几年我们夏天的时候都会看的什么创造101啊，类似于这样的选秀，其实我们在封神的路演过程当中我会强烈有这种感受，
对
啊，谁和谁又是 CP 了，谁和谁又说了一个什么梗啊之类的，
而且封神其实它也是很典型的，它是在宣发的过程中找到了它能够击中观众的点，然后实时做出的变化，就是有人开玩笑说其实封神最后大获成功的点其实没有一个是片方事先设计好的，全部都是跑市场跑出来以后他们可能进行随机应变以后跑出来的，包括其实最经典的就是商务英语这个梗，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片方不可能够在此前预料到的。
我觉得封神让我当时比较意外的是，就之前大家主要是寄刀片给编剧，然后也会骂导演，但是封神是大规模的开始骂营销，就是说你这电影营销太烂了，让我来吧，类似于之前粉丝给明星工作室写那个建议嘛，
对，
就是要用什么样的妆发，穿什么样的裙子，然后接什么样的片子，然后现在也是粉丝会给片方写你应该打什么话题，然后什么梗你可以就是博这个量，就是以前好像营销是个很幕后的事情，但是封神的营销过程当中发现观众有一种强烈的知道这个角色的存在。
对，是关雅迪他就在我们的采访中说，其实他自己觉得他从业20多年来从来没有见过有一部电影的宣发是这样的转折，就这样的就是波澜起伏的。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好几年前就知道其实封神它的那个拍摄它的整个拍法耗资巨大，其实营销公司他们现在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去宣传这个电影它是多么的耗时耗力，多么多么的专业，然后明星多么多么厉害，但是现在他们都不敢去做这个了，因为这个事情特别容易被反噬，包括他们现在也不敢让导演和明星去讲辛苦，你有什么辛苦，你泡水10个小时有多辛苦，你再辛苦没有农民辛苦。所以说像封神这样的电影其实它最开始这样的这种设想它可能就是会很早就被否定掉，就是说大概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会有什么用，那么这时候营销公司要怎么给他去弄呢，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去想了。
封神也是我觉得今年公众参与度最高的一次营销事件，因为开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卖高大上宣传，
对，
乌尔善说我花了好多钱，然后我把孩子的教育费留好了，
卖房什么的，
然后
观众说我还没买房呢
对，说我大不了我再打10年工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是显然非常不奏效的，那与此同时呢，就这个剧组诞生了另外一个词叫听劝，
对，是的是的，
他做了一系列可能在我看来很多电影导演他不太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上小杨哥的这个直播间，
是
去跟刘畊宏跳舞，
刘畊宏跳舞成为了一个标配了，
对对对，然后跑了20-30个城市的路演，因为当时我们还试图想要约一下乌尔善导演的采访，发现实在是他这个排期太紧张了，水泼不进，包括 CCTV6 全程跟拍，这个我印象中之前也是没有的，国家级电视台来全程为一个电影记录他的路演的状况，然后他开始营销质子团，因为他发现原来质子团都已经被做成了鼠标垫之后这个男色消费是市场也是巨大的，然后他的拍摄花絮会逐步放出来，在乌尔善自己的那个微博上，
叫 Vlog
Vlog， 对，
而且乌尔善还把自己的微博简介改成了那个乌二三，
哦，这也是
听劝
然后编剧开始更新日记，
对，我特别喜欢看那个这我觉得他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铺的很广，就是你如果是关心电影本体的观众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就是想玩梗你也可以参与，有各种玩法你都能参与进去。
导演在电影还上映的时候开始在节目中给自己电影拉片，这真是我看完我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拉片我都是看到导演可能拉经典影片或者是自己电影可能已经上映好多年了电影还在电影院放的呢， 他这边已经在逐镜头逐镜头来讲我的拍摄理念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整个人的培养体系，他找了刘天池给整个质子营做那个演员指导，后来诞生了这个综艺，就演员的诞生。
是是是，
是吧？
是，嗯，就是《演员诞生》这档综艺最早的灵感是来自于《封神训练营》。
对，
嗯，
就他对于演员的培养的机制，居然还有了传承，并且他管理这个剧组的方式，比如说还有休息日，然后大家怎么吃饭，食堂怎么管理。
对，这个好玩的是《封神》的营销，嗯，他就跟我们讲，这么一个厚重的电影，你怎么去给他做短视频营销呢？然后有东西他可能是不适合说太多的，你给他说多了，你其实会破坏电影。然后他就去试，然后试完，他最开始发现他有报的其实是费翔的殷寿这个角色，他发现这个东西跑出来了，那 OK 我选这条路往这个东西去跑，然后就跑顺了，然后到后面就出来各种各样的商务英语，就这一块就陆续都出来了。
商务英语是一个我至今都想玩的梗我只能说他很成功
因为很少有三部曲电影会大规模启用新人演员，并且给予他们漫长的培养周期，因为这个太不可控了。也是因为沃尔山在立项这个项目的时候，电影业的情况比现在还要好一些，那个时候还是有大量的热钱和资金涌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开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项目，而且他非常聪明的就选择了把三部都拍完，最大程度减少了一些后续的不可控的因素。就因为他记录的和培养的这个过程很漫长，他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什么就是封神能够做到路演综艺化，综的一个点就是你得持续的给料，因为综艺漫长嘛，你这一集给了这个料，下一集可能给其他的，我们很少能在电影的路演中看到太多的料，因为这些料可能绿线也就这么多。但是封神呢，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他这个哆啦 A 梦的宝库里到底有啥，他永远是能掏出一个东西让你惊讶一下的。而这个东西可能跟我们之前对电影营销，比如说电影的主题或内容这样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我们讨论的东西可能类似于已经是电影的周边了。
对，而且它这个三部之间的联动也挺有效果的，因为后续的那个营销就是说助力文太师回朝嘛。
哦，对，
就是你去电影院看一个，你就是助力他回朝，只是在片尾的彩蛋当中出现了一秒，但他做成了无数个表情包。这个就其实就让我想起，就是很多年前一个非常经典的营销案例，就是《美人鱼》上映的时候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都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还有一点是他这个质子团直接填补了我们这几年没有选秀的这个空白。
对，
长达两三个月的路演之中，就是我们逐渐认识了他们是谁，然后逐渐更深的了解他们的每个人的背景和故事，这个积累下来的粘性是相当之高的。就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对于之前秀粉的粘性，就是在这互动中养成的，而且非常非常牢靠，它不是一日游。
对，但我必须说这个也是有潜在巨大的风险的。
对，
要不然乌尔善老师也不会连夜取关三千人对吧？
都能感受到说乌尔善老师在做了这几个月的如此辛苦的工作之后，终于一天他累了。
我觉得那个质子团爆红，其中除了跟我们选秀这个需求的被压制吧，然后另一层面其实也是整顿内娱啊，就是我要这样的人，就是我要这样经过训练的，就是射箭训练一年就是为了几个镜头，我就是要这样的人出现在内娱，他有一种强烈的观众就是我选择
对
这个情绪在里面。
好像其中有一个演员还是因为那个马术精进的特别厉害，还参加什么马术比赛，
就是于是那个射箭拿了奖。
对，
你知道我上次听到类似的这个段子还是张震那个拳拿了什么。
对，包括那个妲己的演员纳然，他其实也是大家会去同情他，说一个女演员最好的青春几年就等待中过了，但是也因为这一个点，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怜惜，其实也会给他带来了另一种热度。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就是好像上帝给你关上了几扇门，又给你打开了几扇窗。
是，刚才说这一些都有跟今年有一个很契合的观众情绪，就是我要吃点好的。
对，吃点好的是今年的热门的词。
对，
我们可以聊聊说，就是路演综艺化中，我们见到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例子。
就说综艺它也有好综艺和坏综艺嘛，就是你像封神的综艺，我觉得它都是围绕着电影本体进行深发的，总之它是围绕着我这个电影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梗和一系列的话题。但是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综艺，我觉得是非常偷懒的综艺，就是玩点游戏，说一些土味情话，测一测 MBTI， 跳一个舞，那类似于科目三。 科目三我真的不是因为短视频知道的，我是因为电影营销知道的。
嗯，
这种我觉得就是烂综艺，
嗯，
就是不用心的综艺。
嗯，
就是几件套嘛，我放任何电影都可以，我三大队可以玩，我一闪一闪亮晶晶也可以玩，就任何一个电影都可以无缝替换到，我都玩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对于路演综艺化这个事情的感受，其实去年年中我们就开始有了，当时我们去一部投资还不错的一部电影的一个首映，然后我跟金锦都去了，我还去了两次，我看了两遍。首先在进去的时候我就受到很多震撼，就是有好多人穿的衣服跟我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在影院外面就开始直播了。这个事情可能有点让我梦回电视台主持人时代，就是好像在很多重要的事情的现场，电视台主持人会对着一个摄影机开始说，我现在正在地震的现场，我身后有呼呼的大风在刮。但是这一幕我是在这个电影院外面看到的，许多主播在实时的直播，到入场以后进入了提问环节，可能古早一点的提问环节还是自由提问嘛，但是我发现没有人期待着像我们这样的人举手，所有的提问已经是事先安排好了，然后我仿佛看了一个创造101，因为所有提问者都是带着准备好的综艺节目上台的，有人跳了舞，有人唱歌，还有的人要求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要教主创导演和演员一起跳女团舞。我就在现场看了半个小时的节目然后退场。
我觉得封神的路演好有一点跟其他的就是后来者的那种不太一样的是，他的梗是自己制造的，就比如商务英语也好，还是后来杨乐对于陈牧驰的种种的那种精神特别好的那种小伙子的一种
震惊
啊，说他都飞起来了什么的，就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节目组的内容。但是比如像跳科目三呀，或者是前段时间不就是说三大队的路演中想要张译去跳吗，就这种
拒绝，
对，张译拒绝了，这个还上了热搜。就这种贴片的方式都是把现成的梗往电影上去贴，
嗯，
这种方式可能一般来说除非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会奏效，后来者就全部都是东施效颦了。
而且我这里想补充一下，就是观众的感受啊，你在这个路演现场会非常非常难受。
嗯，
虽然有一句话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是你在那个现场真的是如坐针毡，你就觉得你是背景板，因为好像只有比如说前五排的人是要拍摄进入到这个短视频的背景板当中的，那我们后面这些人其实都在那里，就是
NPC，
你也走不了，但是你在现场你又参与不进去，然后你其实是非常珍惜那十五分钟的，甚至有的观众他是掏了高价钱去买到这个路演现场的，只有十五分钟的互动时间，其实你很想和演员和导演进行交流嘛，而且很难得，在过去三年我们都没有这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的情况下，在现场是我们后面的观众都在骂，前面还是片场，你说演员他真的他不想和观众好好聊角色而去跳科目三吗？他肯定也不想，你像张译这样的人就直接拒绝了，那还有一些可能资历没有这么深的演员他也无法拒绝，然后你也要配合这个把这个宣传的任务就是做下去，所以你的感觉就是这个环节里到底谁爽了，就是我就像有这种感觉，到底谁爽了谁受益了，就是你也没有见这些特别的出圈。
我现在来分享一个不接受采访的人的采访啊，这个公司的人就说其实这个事情他们也是一个不得不，就是现在当营销工作变成一个就是可以被数据去量化的一个工作以后，有效率和没效率这个事情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偏方衡量你的工作做没做的一个指标。他说你放任分享的话其实很容易没有效率，就是虽然你们现场人很愉快，但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在抖音传播它的时候变成数据变成爆款。而且事实上这种安排好的分享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转化的，在反映股票大盘猫眼想看指数上面，起码是小步多大声也好，它比放任它去分享它能够让他们的工作看起来更有产出。
嗯，
总结来说就是感受不重要，因为感受无法被量化，你在现场觉得愉悦那又怎么样呢，它无法转化成 KPI 啊。
关于路演今年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经过风暴，这是一部关于女性被家暴的一个电影，它按说应该是一个女性主义题材，但是它在路演现场却请来了都美竹和秦牛正威同台，当时秦牛正威是站起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其实我不管是他站起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张译拒绝跳科目三，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就是有人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
想成为 play 的一环。
对，
而且秦牛这位当然站起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对，
他说他知道你把我们俩请来是因为我们跟某一个男性有关系，
嗯，
他说这是一个女性的电影，他拒绝在这样的一个 电影和这样的一个场合中与他同台，他说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其实这个路演还有一个我今年不是非常理解的现象，但其实一直都存在，就是扫楼。扫楼也有一点点像是路演，它也像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它又是发生在一个公司的场景当中。
嗯，
就是它也变成了一个产生各种短视频物料的一个场景。你放到一个更大的逻辑当中，你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路演或者扫楼，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创造人与人相遇的场景，
嗯，
就可能产生互动，互动就可能带来话题。
嗯，对，扫楼也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播出平台还是被垄断的嘛，
对，
几家垄断。嗯，而且相对于路演来说，扫楼它的成本是更低的。
嗯，
因为它基本上都在北京，就那几家，大家凑一下时间就去了。但是路演，就比如你看《封神》的路演，它其实也很难凑足所有制作团的时间，都是你今天来，我们今天去那样的。
这扫楼是一种资源置换的同时，也是我的一种员工福利。
我还在上班，混乱的世界怎么谈恋爱？末班的地铁，散场的音乐，你不会出现。
关于营销的四个现代化，这第三点呢，就是赛道的垂直化。
嗯，
相对于之前微博平台的一家独大，然后我们也看到近几年嘛，各个社交平台它都在崛起，小红书、B 站、抖音、快手，包括小宇宙等等吧。
对，
就各家社交平台它都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赛道，也有自己相对于清晰的这个目标受众。然后，如果一个电影去营销的话，它可能不像之前的所谓全员营销去主打某一个主题。他可能会根据不同的社交赛道去进行更加垂直化的设计，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就我们也可以聊聊2023年我们看到的一些营销上的在于赛道垂直化上的变化。
嗯，其实说到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采访吃过愤怒海的导演曹保平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问他第一个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跟他录播客的时候，他应该正在这个疯狂路演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说，那你三年，对他而言已经不只是三年啊，七年没有跟观众接触，有没有关注到观众的一些变化？然后他就提到他印象最深刻的路演其实是去高校。
对，然后我最近还在看，好像是张文博还是谁，一个资深营销从业者吧，在微博上说高校营销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种方式。
嗯，
我印象中最早进入高校营销的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的贾樟柯、宁浩他们那些人。
嗯，
再更早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大话西游从清华论坛的口碑的翻转。
嗯，但那个是在上映期间吗？
上映之后了。
哦，对，
对，就是高校文化对于整个电影营销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
嗯，这个如果有人愿意做论文，其实可以把它整体的写下来，非常有意思。像《大话西游》当年是一个票房和口碑都非常糟糕的电影，怎么通过高校 BBS 学生一次一次激情四射的解读？
嗯。
变成了
影视经典，
影视经典和亚文化经典的。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像宁浩跟大学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他就会跟各个学校的影协去联系，然后会把首映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放映放在大学，并且本人会来做一些跟高校的面对面的一个活动。嗯，我觉得23年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赛道垂直化的就是《河边的错误》。
嗯，
其实对于魏书静来说，他在《河边的错误》上映的前一部电影《永安镇故事集》票房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只有几百万吧。
嗯，
对，然后我记得我跟楚楚还去采访过他，就是因为《永安镇故事集》整体感觉就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片的配置和整个的宣发的节奏，但是到了《河边的错误》，你明显看到他的营销的方案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这个电影主打的营销不是导演魏书君，而是余华。
嗯，
就他是根据余华的短篇小说改编的，余华这几年在年轻人中的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然后电影呢就邀请余华和主创在北大进行了一个时间非常长的对谈。
嗯，
就那场对谈产生了多个热搜，余华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配合呀，他甚至是主动延长了这个时间，而且他的种种的金句啊，基本上攻陷了所有的这个社交平台。就是我们如果打开任何社交平台，都会看到余华老师跟朱一龙的互动，然后他的如何解决这个年轻人的什么躺平内卷问题啊等等。而且片方找了非常多的博主和大 V 从各个角度对这个电影进行解读。
嗯，
就那段时间关于这部电影的热搜不是梗 而是文本细读。
嗯，
这是我觉得文艺片在宣发和营销中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点。你会非常清楚说你的受众就这么多，你不应该有说我的电影要卖30亿这样的期待，而是你要找到中国这些电影观众中愿意进电影院看你电影的那些人，这些人其实已经足够多了。
是的，
对，但是我也会想说，因为其实像有完整他也进高校了，
嗯，
只是没有人看见。但是隔壁的错误在高校的那一场就那么受瞩目，可能在营销公司他看来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有余华和朱一龙这两个人在，如果换成别的人就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发了一篇由梅雪峰老师写的河边的错误的影评嘛，
嗯，
不同于以往我们发影评，在那一次就是评论里面我们惊现大量何学家。
对，是的，还是因为余华真的是这几年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文化偶像。至于他为什么火，其实我们在上一期年度盘点中有详细论证。
然后我觉得河边的错误还有一点是他预期管理做得非常好。
对，
就是今年大家如果在淘票票或者是猫眼上看那个电影海报的话，它有一个专属的海报，它会几个大字写在上面，比如说最近上映的这个前行上面就写的法外狂毒直播贩毒。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河边错误写的什么呢？河边错误写的是艺术佳作千人千面，非常的冷静克制，并且我就告诉你说它是这个艺术片。
对，
然后它有很多种解读的角度。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它也一直在微博上主打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电影会有很多解读嘛，
你可能看不懂
啊，你可能看不懂，它会有很多这样的预期管理。
其实预期管理是营销的一门非常精妙的技术啊。
嗯，
其实营销或者宣传说白了它是一种导购嘛，就是我要把我的东西给卖出去。其实商人都是贪婪的嘛，他总想卖得更多。我知道可能就是5000万的票房，但是如果有1亿是不是更好呢？如果片方再一松的话，他会甚至是以损害电影预期的方式进行营销。
嗯，
进高校也不是一个新的招数啦。就之前有一个文艺片的经典案例，就是14年10月1日上映的《黄金时代》，当时我还记得他可不仅仅是进高校，他找了很多的学者去一轮一轮的做那个论坛，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这个路数。但是呢他没有节制，他到最后临近上映的时候发布了一系列的主题海报，在萧红的那个海报上他有一个口号，就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他试图想要跟年轻人或更广泛的群体发生联系，使用了超过了那些历史人物本身会说的那些话的那种范围和情绪去宣传。就他让萧红成为了一个这是无所畏惧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就一下引起了口碑巨大的反噬，就导致你之前你在高校里建立的那些文艺的形象一朝颠覆。虽然黄金时代也创造了当时文艺片票房的一个顶峰吧，5000万，但是你相比于他的投资和他应该获得的那种更严肃的讨论的氛围，这个太得不偿失了。
嗯，
但是河边错误这个可取之处就是它的度很精准，有高校营销，也有这个影评人，当然也是购买的呀，一些对他的分析，他没有过度，他甚至的首映都没有选择在我们通常的周五的晚上，他是周六的上午，就它让你有一个非常充裕的时间去消化这种东西。河边的宣传呢，营销呢，就更对它目标受众的路数，而且也给了那些可能不是它的受众但是更大范围的群众吧一个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途径，就是我想知道你拍什么，我也有渠道知道，而这个知道的渠道呢并不是一种就是狂轰浪炸的离题万里的营销。其实另外一个正面的案例是奥本海默，他今年的营销非常传统，但是就是奏效。
嗯，
但因为我们这个只讨论国产片，引进片我们就不聊了。
嗯，而且他也去了高校。
对，诺兰在中国也就一周时间，去了北大，去了上海的复旦吧。他宣传的路数都是走传统媒体路线，而且他完全是剧情解读，他就给你讲我这个是怎么回事，最多最多可能营销一下诺兰跟那个基里安的所谓的激情嘛。
嗯，
大多数都是主题阐释，并且还带动了他那个专辑的再版。
嗯，
所以这个是想看这部电影的人会想要了解到的东西。
今年我们还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体验互动化。你会发现一部热门影片它的各种素材都能够成为网友造梗的元素，最终可能会形成一种人人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文化事件。
对，我印象最深的梗还是跟燃冬相关的。
嗯，
因为燃冬首先是一个档期的问题，它设置的是在七夕节上映，并且发出来的海报是三个人缠绕在一起，并且我记得还有一版是说在电影的几分几秒 请对你旁边的人说一句撒浪嘿呦。
当电影进行到32分16秒的时候，请在他的耳边说一声撒浪嘿呦，望向黑暗处那双眼眸，你会得到想要的答案。勇敢说爱的人值得最好的结果。
好羞耻啊！念出来都觉得好羞耻。
我现在甚至觉得看过燃冬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知道这个梗的人感觉得有一个亿吧。就是你们仨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现在已经不是说限定在爱情了，只要看到三个生物放在一块儿就是燃冬。这是我觉得他这个梗今年最登峰造极的梗。
对，而且现在短视频的流行下，你不需要看一部电影，你就可以在短视频的素材中找到你造梗的素材。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就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燃冬是个什么电影，但你就知道它代表着三个人在一块儿。
这对文艺片来说是伤害极大的，
极大。然后我们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导演本人作为一个外来者，被这个现象真的就是用我朋友的话是连夜逃跑。
我们后来也联系过陈导，说愿不愿意对于这些现象有一个回应。他本人是答应了，电影的公司不答应。对，这个营销我觉得一半一半，前一半确实
是自己犯的错。
对，你对电影的判断太失效了，就是你怎么把这样一个讲三个年轻人暧昧的感情的电影放在七夕，这是一个要求专一和排他的节日，和仪式性极强的节日。那你说一对情侣如果其中一方请了一方过来看燃冬，那另一方心里是想你这是什么歹毒的欣赏。对，歹毒是关于这个电影的另外一个梗啊。再加上就是另一半呢，就确实它有偶然性，就它出现了一个传播度极高的梗，这不是能设计出来的。对于很多电影来说，它巴不得有这样传播度极高的东西，但设计不出来。但是很不幸，燃冬它就两头都占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双重失败的营销案例。
对，其实业内有人会评价说，他们觉得这个它的口碑其实有的洗，就是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再做一些别的事情来把口碑逆转回来，但是呢，他们没有做。他们就猜测可能是不是前面那波已经把钱花完了，因为这部电影的毕竟它的营销费用不是很多。
哦，这也有可能，就是后续的覆盖掉前面那些糟糕印象的事情没有人做了。
对，
但是我觉得很难，因为当它变成一个梗之后，它跟电影本体就脱离了。
对，
就是大家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不在乎你电影是啥，我就是要用这两个字儿，它好像就像飘到另一个宇宙一样那种感觉。你无力回天，我觉得他不往里面投钱是对的，那钱纯粹打水漂，没有任何作用。
有可能相当于你在往那个海里面扔，
对，可能让那边玩得更起劲了，更嘲笑你了。
那我觉得如果燃冬是一部商业片的话，这个营销还有的做。就你可以直接引梗而上，再制造一个梗，就是类似于大碗宽面，就是
自黑。
对，就我赢着这个，就是没事儿，咱们调侃，我跟你一起调侃。但是燃冬难就难在
伦理打继续调侃。
燃冬难就难在它是一个文艺片，就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损失掉你的核心受众。你这样做就太不体面了。
我觉得燃冬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效应，就它对后续的很多片子都产生了一种震慑。就一个片子它按说它票房也不高，但它在这个市场上起到的作用和起到的地位就是举足轻重的，以至于很多片子都害怕再传递出这种感觉。
是，
这里面就要说热搜的导演辛玉坤，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挺不体面的，就直接站出来说请大家放心，周冬雨与其他男演员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戏份的。
那我觉得这个辛玉坤导演也算是无意之间点破了燃冬这个梗的核心的大家不能接受的点，就是感情的不确定。就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一个讲不确定感情的电影，并且认为它罪可至此，就是我们到底不能接受它的是什么。我没有更多的结论啊，我只是觉得不能接受不确定的感情这一点，它是我们很多很多社会情绪的一个投射。在所有我们那些不可接受的东西中，为什么我们只能对这个事情表达如此大的声响。
对，
就这个互动我可能还想提一点，就是除了这种大规模的造梗之外呀，前几排提到短视频营销中的互动中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评论区的互动内容。就有，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视频，不一定是电影营销视频啊，就是一个视频它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你发现它点赞量和收藏量如此之高，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它评论区足够有趣。 就大家是为了那个互动性而去、
嗯、
观看它的。这一点其实在孤注一掷的宣传方伯乐营销张文博，他曾经在微博上引用过一个互联网大 V 的观点，说比原始信息更吸引受众的是评论区的互动内容，这是社交传播的底层逻辑、
嗯，
运营评论区的内容比运营本体的内容更重要。
嗯
啊，所以说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对于王传君的那个说法，什么查查他像不像演的啊什么的，这都是评论区出的互动。所以说这个也是体验互动化的一个在社交媒体时代非常重要的面向吧。
对，就是燃冬这些梗也是诞生在评论区的，就是燃冬的评论区的那个官方运营一直是一个非常什么什么为爱牵手吧、嗯、就那种鸡汤式的、嗯、大家就是怼他，他接下来依然正经在说什么为爱勇敢。
其实现在这种评论的重要性比豆瓣，就是我们以前古早上爱上豆瓣看看的口碑影评要更重要。
豆瓣是出了名的不转化票房。
对，
还有一个体验互动化的现象就是仪式感啊，这个也在今年的电影销中是非常显著的。我觉得大家目前体感最强的就是一闪一闪亮星星的这个下雪营销，
我觉得非常的困惑。
你就是那个保洁阿姨的那个眼。
对，然后我为了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个营销奏效，然后我去看了很多微博上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但是呢很明显你现在几乎很难看到能够反映真实的这个人群的意见比例的讨论，因为你点击任何对这个事情表示质疑和困惑的提问下面的评论，你都会看到很多人他是以剧粉的角度发声，他们说其实这个电影是我们剧粉求来的，跟你们本来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其实对这个现象是赞同的，我不反感那个下雪场，但是我觉得你要分清楚，比如说你就明确标注出来、这个是下雪场，这个就是普通场，
它是明确标出来的，而且很难买那个票。
嗯， 嗯，然后因为我现在觉得大家都很需要在一个很狭小的公共空间当中为自己的生活制造一点响动，
嗯，
那我觉得现在对很多年轻人而言，电影不再只是电影本身了，那它就是一个体验、
嗯、
然后就是一个社交行为。包括我记得在疫情三年的时候采访很多影院经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电影，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影院的功能丰富化，这也是一种创收的途径嘛。但是我觉得那你就分开，体验是体验，然后我想看电影的人也可以看电影，但我与此同时我觉得如果它变成一个体验的场所的话，你应该给相应的工作人员加工资、
嗯、
就比如说那个保洁阿姨，那我打扫你这个下雪场和我打扫普通场那肯定工作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是一个只有保洁阿姨受伤的一个营销事件。
躺有躺的钱，卷有卷的钱。
对，而且你外来的人你想骂的话，其实剧本都会说这不关你的事儿，也没骗你、
嗯、反正我不反感一切亚文化社群在自己的范围内
对
尽情狂欢，我都不反感、
嗯、
但是你要设置门槛、
嗯、
就是你不要诈骗，然后你让想进去的人进去、
嗯、
不想进去的人在外面待着，大家都各自安好。
对，其实一闪一闪亮星星也有好多我不太理解的，就比如说它虽然是通过热门剧集改编的，但是说实话通过热门剧集改编的电影很多、
嗯、
为什么它能够干到预售几个亿，现在最终票房超过六亿，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很难事后诸葛倒推说它是怎么样的、
嗯、
只是说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很亮眼的一部分、
嗯、
就是它这个下雪的这个事情嘛、
嗯、
而且也看到有些影院从业者会在微博上说、
嗯、
他们很多造雪机是自己自费买的，就影院自己买的、
哦、
不是片方去买的、
嗯、
因为如果你有这个造雪的场次的话、
嗯、
你的这个上座率就会高、
嗯、
所以影院会很自发的做这种行为。虽然我们可能自己并不是消失的他或者是孤注一掷的受众，我们可能也不是一闪一闪亮星星的受众，但是这样的电影它其实对影院来说它是一个一剂强心针，
对，
就这个票房对这个产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包括影院还自行设计了能让观众打卡照相的背板呀、周边啊什么的、
嗯、
都是为了能够把这个盘子做得更大嘛。
嗯，
对，
我看于理他就是也对这个现象做一篇文章，他采访了北影的一个教授，然后说一闪的底层逻辑是年轻人加穷经济加 live 现场体验，和美媚演唱会效应类似。
对，
就说什么在社会共同体越发碎片化和部落化的氛围里，那些自嘲穷得要死焦虑的活不起死不起的年轻人群，在去缘同人同号的旗帜下不约而同的同周期的聚集嗨皮狂欢、
嗯、
汲取的小小能量足以让他们再挺过下一周和下一个月。建制派若不屑与他共情共振，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可见的电影票。
嗯，
这个很学术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嘲讽这种现象的话，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无济于事、
嗯、
对于市场也无济于事，我们可能想的就是怎么能够一起把这个盘子做大，在保护电影主体性的情况下也能够纳入更多的年轻的血液进来。
对，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典型的这部电影找到了自己的受众，然后去精细化运营自己的这部分受众，然后把这部分挖掘到最大，就其实就够他用了。他这6亿票房相当于是他尽可能的挖掘到了会喜欢他这类电影的中国人来进入到这个影院来看电影。
我其实觉得影院的功能其实一直在扩大，就试图扩大，但好像没有那么的成功。但是你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好像票房也蛮高的，
这仪式感是人类的刚需，我觉得。
嗯，
就包括今年跨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们应该在过年前多少分钟看一部什么电影，这样在新年跨年的时候电影中的人就会对你说新年快乐。虽然跨年你跳脱出来说那这一分钟下一分钟其实也没有区别，但是它就是我们用来标记我们某个感情体验的一个节点，就那个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所以电影院就一直能够承载着这样的功能，并且它也能够在短视频时代将来无论什么时代活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把一群人在一个时空范围内聚集在一起，只让你看到眼前亮的那一块荧幕。
嗯，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聊第二部分，就是营销文化漫谈。哎，这个就是属于随便聊聊的一个部分了，讲到哪说到哪。那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聊聊说，就今年的电影营销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可以先抛砖引玉啊，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电影行业的危机。
嗯，
这个是毋庸否认的。首先能看到观影人次在大幅度下降，2023年全年观影人次是 12.68 亿，疫情前三年啊，这个数字是 17.28 亿、 17.18 亿和 16.22 亿。
嗯，
也就是说这三年我们下降了4亿，就是全年的观影人数。第二点就是观影年龄在上升，这个是黄建新之前在北影大讲堂的沙龙里提到，他说2023年全球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已经是25到35岁，就将来想来中国市场也差不多是这个趋势。所以说对行业来说，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2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正在抛弃电影院。然后根据猫眼电影也是发布的市场数据洞察计算呀，2019年观看6部以上的观众大概是2230万人，他们把这部分观众定为核心影迷。一年如果你能进6次电影院，那你就是核心影迷了。观看3到5部的观众人数约为3940万人，这可以称之为中度影迷群体，就他们和那2000多万人构成了电影市场的核心受众人群。2023年重度影迷群体的人数缩减至975万，中度影迷下降至2652万，就说重度影迷从2000多万下降了不到1000万，
嗯，
然后中度影迷从接近4000万下降到2600万。从直观数据来看，疫情之后频繁看电影的人数是急剧衰减的，这是一个电影行业面临的巨大的危机。其实还有一个危机，对于受众来说更明显，就票价大幅度上涨。我现在已经很少能买到50块钱以下的电影票了，
嗯，
基本上都是60、70。那你如果在疫情之后进行一个60、70，再加上比如说车费啊、吃饭呀，等等一些购物的花费，你会掂量一下说你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活动。而且疫情三年呢，又培养了很多的娱乐方式，当然比如说短视频，比如说游戏，然后比如说线上等等等等。还有一点就是能够讲述高质量故事的形式正在变得很多样。23年的爆款电视剧是《狂飙》和《漫长的季节》嘛，
嗯，
他们就时长更长，内容丰富，而且人物更多，
很便宜。
对啊，
买个会员，
大家便宜，你还能看好多遍。然后新的媒介呢，也在创造新的内容形式，就比如说竖屏剧和小程序剧。
是的，
就他们短平快，爽点非常明显。就当你想要只是获得那种爽感的话，你也有很多很多选择；你想看高质量的内容，你也有很多很多选择。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电影院呢？这是电影行业23年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嗯，
所以当危机存在的时候，行业就会下猛药。
嗯，
就我们看到那些很离谱的营销方式，不可理喻的，那你想它背后所面临的环境的危机，你大概能理解说它可能不得不这样做。
而且我觉得其实营销公司的这些所谓的内卷行为，它不是他们一个主动的，可能很多是被动的。这个公司他们的负责人跟我们说的是，其实在暑期档大爆之前，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就是全行业都会觉得有点超出预期，因为前几年这个市场都是非常沉寂，会有点灰暗的。 包括端午档之前电影市场还没有这种要起来的感觉，所以在进入暑期档之后可能就相当于是放礼花一样，这个炸一个那边炸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市场给到他们这样一个反馈以后这样卷起来的。然后另外我有一个感受是，可能疫情这三年以来电影一下公司他们现在面对的受众也是一群短视频的重度网瘾受众，可能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更习惯在手机上花费更多的浏览的时长，然后我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在短视频里面去汲取信息，所以当我们用户自己的接受信息和娱乐的方式改变以后，他们也不得不开始去重视短视频这个渠道。
也是我一个朋友的观点啊，就是做电影营销其实是一个加一的逻辑，就是当别人做了什么，除非你真的是资金有限，那你就一定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加一，你肯定不能缩减。比如说别人做了短视频，做了微博，做了小红书，做了线下，那么你起码要保证有这四个，然后最好你再创新出来一个类似于一闪一闪亮星星，对于下雪场这样子一个创意。就当一个人创造出来一种新的玩法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行业里的通用玩法，
对，
那你只能在此基础上再创新。这个我觉得是造成了一个你会觉得越来越每个电影都要来一遍。
是的，
对。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吧，就是跟抖音它的流量机制有关。就抖音它的流量机制是流量池，就如果一个视频的流量无论是出于偶然或者必然的原因嘛，它达到了某个数量级之后，它就会被投放到下一个更大流量池里头，迅速的去触及到更多的人群，所以它非常容易出现超级爆款。所以它是用那个跑马逻辑嘛，你放出100匹马，但凡有一个马它能从10万级的流量跑到100万级的流量池，它有很大的几率被放到1000万甚至1亿的流量池里头，这个马就会成为千里马，它就一骑绝尘，它就会把你这个信息的触达范围达到更大的人群。同时呢，它的好处是这样，它的坏处是啥呢？坏处是它给所有的片方有一个赌的心态，就是你总在想说，那什么样的马能成为千里马呢？那我首先得养马吧，我得有这样一个马圈，那10匹测不出来，100匹行不行？100匹不行，1000匹行不行？那总得有一个能够跑出这个流量池的吧，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营销过度的情况。而这个的受益者是谁呢？
而且在抖音算法其实它是不允许次好，只允许极好，
对，
你只要不是极好它就会沉下去。那么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几秒几秒内的完播率，你能不能有一个明显的数据让大家看到那几秒钟能够让这个用户能够停留在这个界面上，这个其实是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是啊，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马圈上，但是抖音是经营这个马场的。而且我觉得可以跳出来这个电影营销的话题范围啊，我们想一下2023年的重大的营销事件，无论是特种兵旅游、淄博的烧烤，包括现在很火的哈尔滨的旅游，你想一下，所有背后都是短视频平台的身影。他如果不推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绝不可能到达如今的热度，所以他们才是最大的议程设置机构。
是的，所以我朋友说其实营销现在已经比的不是创造能力了，像以前比如说一个营销公司他可以提出一个点，类似于比如每个人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这样的点它有可能整个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票房效应，但现在很少有人在，或者说你就算保持了那个创造能力，你能跟1亿人的创造能力比吗？那你现在的营销能力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的抓取能力，
对，
体现在你听不听劝，体现在你的反应能力，
是的，
灵活调整能力。抓取能力下我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疫情三年是电影招收重创的三年，但那三年也是短视频起来的三年，并且那三年很多观众他玩短视频玩的登峰造极的三年，大家都训练出来了一种沉浸式的玩梗造梗的能力。那你现在比一下，就是人家用功了三年，肯定他的能力是强的。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一套也就是2、3年管用了，就你之后再想用这种方式骗观众很难，
也不行了。
算法是经常变的，当你觉得你一定能够按照某些规则和逻辑成功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东西什么时候就变了。因为他推人也是阶段性的，比如这段时间他想推这个赛道的博主，可能下一个时间他想推别的赛道的，就是你不要想着跟平台去争夺流量的控制权，对，你永远是他 play 的一环，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的流量可以下降得非常快，而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当你成为系统的弃子的时候，你也只能接受你的命运。
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能在这文化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
今年看完所有这些营销的事件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感受，也是很多文章和评论都会提到的， 就是这些营销事件营销的是什么，其实无非两点，一个是话题，一个是情绪。
我觉得情绪之前最直接的就是哭和笑嘛，
嗯，
但是现在我是似乎觉得这些情绪变得越来越细分了，
对，
比如说恐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吧，就尤其是在《消失的他》和《孤注一掷》上，我甚至觉得它开辟一种新类型，就是恐吓电影，比如说都有暴力奇观，都有阶层焦虑，都有婚恋恐慌，这三者叠加就等于35亿票房，然后。它还都是东南亚，它这种恐惧和安全是一体两面，
嗯，
就是外面很恐惧，
嗯，
你很安全，对，你这种恐惧不能同时对它造成威胁。
对对对，这就像这种恐怖电影，以前恐怖电影它的内容生产机制就是它把所有的恐怖，你心里这种恐怖全部都放在这个电影里面，产生一个怪物，然后把怪物打死了，所有人安全逃出，这时候你就把你的恐惧安全的解决掉了，然后你在荧幕之外你感觉很安全，这个是一个很舒爽的一种观影体验。
撼动我们普通人内心恐惧的就是恐婚恐育，这个包括《消失的他》、《我经过风暴》和《学霸》。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记者采访电影人关雅迪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觉得这两部电影很成功的一点是他跟社会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交互嘛。当时的一个是《天下苦》诈骗已久，另外一个就是女性的恐婚恐育。我觉得我也比较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他这种对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引用，其实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我不是药神那种现实主义题材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包括当时孤注一掷他在那个花絮短片里面特意把一些新闻画面和这个电影画面剪辑在一起，让人一时分不清到底哪个东西是真的哪个东西是电影，就这样去模糊电影和现实的边界。他觉得这种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手法，就是说他具备药神那样的现实主义关怀电影的话呢，他觉得更像是利用人的恐惧来制造奇观，它里面有一种狂欢性质，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早期的那种像药神这样电影里面是没有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宪民有一句话觉得还挺精妙的，他说过去电影兜售美梦，现在电影兜售噩梦。
嗯，有一篇评论标题起得特别好，中国电影走出低谷，今夏大丰收，当恐惧变成爆款票房密码，而这样的国民情绪却给了中国电影新的爆款题材。
无论是这几年性别议题的对大家心态的影响，还是后疫情时代对大家心态的影响，更促成了23年电影的爆款的形成吧。而且还有就是当话题成为电影的主要的卖点的时候，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是这个话题背后的困境是广泛存在的。
嗯，
就我们可能太想借助某个媒介去发声了，比如说就算你没有看过孤注一掷，你可能对电诈也并不陌生，你总想说几句，这就成为了我们可能最广泛的一个社会情绪的来源吧。想问问两位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情绪在23年是失效的呢？
是不是治愈挺失效的呀？
嗯，
那麻药根本不够的感觉。
嗯，我觉得23年有一个导演其实挺值得注意，就是韩延。就如果你把他的三部曲拿出来，就送你一朵小红花，是
再见吧肿瘤君，
我爱
你，我爱
你。那你看前两部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票房成功和口碑的成功。但到我爱你，他当讲到养老困境的时候，他依然延续他之前创作的这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论，到去年就失效了，就既没有很好的票房，也甚至大家讨论很少。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他是一个老年人题材有关，
嗯，
所以我想等等他那个我们一起摇太阳上的时候再验证一遍。
是的，
因为那个又变成了年轻人的一个话题嘛。
对，
看看是不是真的失效了。
我其实23年有很强的 PTSD 心态。
嗯，
我不愿意看到就触达到过去某些伤痕的东西。如果他拍特好，那是一种疏解，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他会触达到某些东西，但他又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宁愿是不去看的。
嗯，
我不想要触碰这些东西。
对，
嗯，
所以说今年的现实主义都是在做造奇观嘛，你不能真正的去做真实，你可能你要真的去做真实，这种真实是我们很难接受的。
比如你刚才你提到说就是孤注一掷消失的他这两个电影都拍的是富人群体，但是广大群众对此其实反响很热烈。我在想可能他们电影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他们把故事放在一个其实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的
对
阶层，但他嫁接的情绪是广大观众最核心的一些情绪。
对， 对，
他这样一个缝合之后，你就觉得你找到了一个很舒适的观影位置。
对，是，
嗯，而像我爱你这样的日常题材，日常生活就是离你太近了。
对，
你老会想到说，
是的，
我周围老人的生活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嗯，
对， 对，其实包括我看《鹦鹉杀》的前几分钟，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前几分钟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普通女人像我一样的普通的北京白领是如何要被骗感情骗财了、
嗯、
其实那几分钟我其实非常的有一种心理的强烈的不适涌现出来，完了完了要写我了对对对，但是很快随着那个故事的发展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嗯、
但是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万一是这么去写的话我真的要崩溃了。
对、嗯、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我的 PTSD， 还包括不止不休，
嗯，
职业生活也是我的 PTSD 热搜
对，
就是这种啊，我看完就觉得啊、哎、，enough！、嗯、你也知道他也只能拍成这个样子。
那大家怎么看年会不能停呢？因为今年打工人卷、躺平、
嗯、
这些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嘛。
嗯、
然后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部这个骂公司。
我觉得年会它不是一个限制，
不是，
嗯，对，
它是极度夸张的，
嗯，
而且它是用的是其实完全经过验证的喜剧的桥段，
嗯，
一个像乡下人去了大城市和高度知识化的公司做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它最后解决方案呢，就是我有一个好的领导，
对、
嗯，
解决方案就是下面的人有问题，
这就是封神第一部
的结论，对，这就是封神第一部的结论，
我们不要银手，但是狄雪健看起来挺不错的，
对。
而且你想你就是虽然老批评年会这样主题说啊你最后不还是这个欧阳奋强老师奋力挽救吗，但你也可以想想啊，作为一个商业片如果他结尾欧阳奋强也是个坏人你怎么收场，你走出电影院你心里怎么想，
我的生活还要过下去，我明天还要上班啊，我这班怎么上
对，所以说一个电影票房它要卖座的话它必须安全的解决掉，就你挑起了它的恐惧，但是你要非常巧妙安全的解决掉这些恐惧，
即便这个解决方案在你看来非常的老套陈旧，
嗯，
但它是方案，
对、
嗯、你不能没有方案，
对，你要是没有很好的方案你就把他们给调出来了，然后观众走出电影院就被大骂特骂说被电影创伤，
是的、
哦、有什么电影是最后没有给方案的，
嗯，
就是或者是给的方案不够好的，不够有信服力的，
《鹦鹉杀》，
嗯，
《鹦鹉杀》太走心了，就他解决方案太内化了，
嗯，
我们可能还不太习惯于说我们内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结束了，我们总在觉得、
嗯、
那这人得还钱吧，
对，
这人得绳之以法了，
嗯。
所以套用年会的台词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努力的安全的解决这个危机呢，就是我们要安全解决这个危机这还有一个失效了，就是类似于就是中国乒乓和好想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这样体育片，
这种燃的情绪，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爽的逻辑，
嗯，
爽的逻辑就是从天而降，就是上一秒我还怎么下一秒我就怎么样，但燃中间是巨大的巨大巨大的努力，甚至是自虐的方式的努力，这个过程大家不信了，大家不相信你通过燃，体育片就是这样子嘛，你中间一定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才能达到一个结果嘛，
你相信努力可以成功，
对，我觉得今年虽然电影营销非常的火，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观众提出今年电影营销的关键词是诈骗嘛，我觉得可能到了一个微妙的边界，
嗯，
那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样的现象开始表示一定的反感了，以及像燃冬这样的在七夕节做这样的营销其实反而变成一个群嘲的对象，那是不是说明年的时候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更谨慎了，就是不一定是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加码了，我是觉得到了一个可能会出现反噬的一个节点，
我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记得短视频刚兴起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讨论，就是害怕短视频会成为某些电影的未来嘛，尤其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像那个囧妈那部电影是直接上线了西瓜视频、
嗯、
然后当时的对此的讨论是非常多的、
嗯、
但是其实这几年发展下来大家都能看到短视频是短视频电影是电影它就是两个河道有不会有那种两个河道最终要流到一个大海的感觉，就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因为短视频的媒介属性和电影的媒介属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营销的资源或营销的内容产出放在短视频的上面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错位，你需要制作符合短视频媒介属性的营销产品，但你营销的是电影，符合短视频特点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是电影的，所以经常会出现货不对版嘛。比如短视频强调即时反馈，它有迅速冲击多巴胺的作用，然后你最好有金句，有迅速反转的故事情节，但电影是有完整的主题和结构的，它是有前后铺垫，有人物，有细节，它跟短视频就是完全两种的不同的内容产品， 就有些电影在抖音上能够产出点赞量巨大的短视频，如果观众带着对于短视频的印象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经常觉得会诈骗了。
并且我觉得它有些短视频营销确实在伤害电影，比如说它经过风暴，它曾经有一条宣传物料就是把最后的所谓的反杀直接放出来
啊，
而那个是你看这个电影当中可能积蓄情绪两个小时到达的某个情节点和情绪点，其实就透了这个电影最根本的底嘛。
它引发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当短视频营销这个权重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跟主要电影的这个制作方的话语权会有一个分歧。因为我之前也跟某一个产生了巨大口碑影响的电影的制作方去聊，就他们对于电影的营销方式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就这个东西你就交给营销方去做，但营销方做什么他可能真的会伤害到你的东西，你也无能为力，更不要提中间的演员什么对此更无能为力。然后你就发现短视频营销是短视频营销，电影是电影，甚至短视频营销会有一些跟你的电影主题完全相悖的情况。又有一个例子，就是电影热搜它有一个点击量很高的视频，就女演员要拍一场被侵犯的戏，他很紧张，然后那个短视频里嘛，就导演就几乎清空了现场，只留下几个必要的工种，就这个视频是想说呢，就这个剧组啊很保护女演员的感受和隐私，拍摄现场很少，然后这个视频就把这个拍摄现场拍给所有网友看，就是他虽然用意很好，但你仔细想想好像也怪怪的。就还有一个我印象也很深，就金融磐石有一系列如何解决面对领导式的难题的视频，就比如说他让几个主演在一起聚集，在说公司聚餐结束之后，领导对你说这条鱼没人动，你打包拿回去，你应该如何回答？这也是23年一个很火的，就是领导坐这儿你不能转桌，就是类似这种文化的这种俏皮问答。然后他其中的几个主演就会各自给出自己的一些回答什么的，然后他还积极让网友参与互动，然后你在评论区可以看到大量网友的梗。但你再想想金融磐石这个电影讲的是啥，你再想想他这个视频传达的主题是啥，这个电影不就是因为你视频传达的这个主题对这个土壤造成你电影拍摄的事件吗？所以你真的是要这样去宣传你的电影吗？所以说他会有一些这样的错位吧，就是以话题或情绪作为爆款而忽略电影的主题，就作者的主体性是进一步降低的，作品的阐释权呢才越不在自己手里。这是我觉得所谓营销诈骗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营销的这个视频和电影媒介它就是两种内容产品。
对，那站在营销公司和片方的角度，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也在被数据所裹挟。因为其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们每天去面对那个猫眼专业版，就像每天在炒股一样的。比方说你的这个电影的目标是5亿、8亿、10亿，那么在映前一周两周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知道你这个热度或者你的想看指数等等必须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那如果没有到达的话，这时候他们不仅要看自己的，还要看同期的竞品的那个数据。那如果你的数据没有到的话，那是一种极大的压力。根据我们采访的这位工作人员说，他说一部电影能拿到30多亿的话，那你前期的势能会非常重要。如果你前期没有起来的话，或者说如果你打算分时间把这个事情一天一下一天一下的搞的话，那可能就起不来那个劲儿了。那如果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出来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也是种极大的诱惑吧。我觉得这种数据的东西，所以他们有时候呢他就可能不得不去消耗一点电影本体的东西来置换一些，他的原话是说去置换你所谓流量上的一些内心的安全感。比方说他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会给片方画一条线，那么这个线就是拿东西必须要左边是藏右边是漏，那个要漏要藏的东西它是绝对不可以爆出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热度你没有到达，你们按照你们这个预期里面必须要到这个热度的话，它就可能就得漏一点，那就可能就会涉及到伤害电影。
这还有非常大的感触，就是所有人都被这种影响小绑架了，你根本下不了这艘船。尤其是对于商业片嘛，或者是有巨大票房期待的电影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做所有这些配套的装置，你必须要出爆款视频，必须要做所有的这种营销方案。但必然产生的一个就是，不论是反噬也好，还是逼着你不得不做一些不适合的内容也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其实提前看过今年春节档的一部电影，我也看过他的宣发短视频。就我只能说，如果你带着我看的是短视频里会展现的那种电影的预期走进电影院，你可能看15分钟就觉得自己被骗了。我就举个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不涉及到任何剧透的点，就是抖音视频强调的音 就抖音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就是音乐的元素对人类接受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短视频会配节奏非常强的音乐。如果电影里也有强节奏的音乐，比如说《满江红》，你就觉得这个是配套的，这是适配的。但如果你看今年春节档某部电影，你第一反应就会注意到它的静，就这个电影中是几乎没有什么配乐的，在它的宣发视频里头，它这个音乐是极为喧闹的，所以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电影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他的主题内核和他想要表达的那种情绪也好，感受也好，跟他的短视频都是完全不配套的。同时你也理解为什么他短视频这么做，是因为要吸引更大的人群，他的效果也很好。但是你看完电影，你只能说就是他已经发展成了两个东西，营销是营销，电影是电影。
咱们有人还关心导演吗？
当然，就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强营销文化下作者性的全面溃败嘛。包括今年几档热门电影，陈思诚的影子是一直在背后的，但他其实并不是任何一部电影的导演。因为我们也确实明白说他是这个电影灵魂人物，和他的制作人是把控整个气质和品质的人。然后包括像《河边的错误》这样的电影也会拿余华作为营销，然后更不用提那些拿社会事件作为营销方式的，就是强营销文化下就是什么好用用什么，而不是像传统那种由上而下的这种宣传，它是我可以主打一个作者出来，
是
如果这个作者不管用的话，那就要找更管用的东西。
对，而且根据营销公司的说法，就其实明星都没有那么管用了。你以前去营销明星敬业演得好什么的没人听，导演更不管用。所以就是他们甚至都不怎么谈到导演的意志，或者是说一种营销方案，其实他们说大部分导演都会被说服，对他们的存在感非常弱。
我感觉消失的他导演是谁可以作为一个那种类似于开心词典的
对对对对，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问答。
A, 刘翔 B陈思诚，
我天，是谁来着？
刘翔啊，
哦，是刘翔是吗？
两个导演
哦，
然后 C 可以把那两个导演都放。你看，我也说不出来是哪，我只能说出来一个
啊、
哦。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谈到说电影是电影，营销是营销嘛，但这个其实对大家的考验太强了，就是把二者分开。我觉得这个延伸一下也是我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就是你要有多强大的自我，多强大的意志力，你才能够区分出来什么东西是你在被操纵的。就是这个很难。总之你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你要抵挡一些什么东西真的好难，你要反操纵一些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难。
就是我觉得我们结尾可以聊一聊2023年围绕电影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儿、我们觉得有趣的事儿，可以是营销也可以是自发组织的、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结尾。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大家去宇宙探索编辑部那块牌子前打卡，然后大家会各种 cos 电影当中很多的桥段，比如说有人头上戴个锅盖然后突然晕倒了、还有人抱着那个 Hello Kitty 的、加湿器、就是很小很小的梗，但是大家都能发掘，然后甚至去写里面的诗。
对，
这些我都很喜欢。
对，我的名场面就是那个人头上顶着锅盖躺在那就在躺那也不干什么就躺了。
包括我很喜欢就是有一些大学宿舍，尤其是女生宿舍，他们就是演封神的前面那个一周之战那一段、然后他们我觉得里面出现一种对男权的解构、就是说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然后那个人就会死掉有一群女生来演，我觉得特别形象，
真的好好玩啊。
对，就是殷寿和苏全孝的一番对话、就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个父亲怎么 PUA 他的儿子嘛、然后一群女生来演这个的时候格外有一些戏谑的效果。
我现在能想到一个很印象很深的就是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上映之后、他接受一个采访，好像就提到这个他觉得女性地位已经很高了什么的，那个采访备受争议嘛。然后后来呢，这个读客出版社就给他寄了一本《艳女》，他自己都在微博上晒出来说我现在要读《艳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就直面争议而且有一个柔和的很自省的化解方式的做法。第一，他没回避这个事情，没有连夜逃出中国，
他也没有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我这么温柔的一个人
骂我，
也没有说我都这么努力了 我都是个女人，为什么还要骂？我就没有自我辩解，
也没有那种类似于某人玩梗是刀在手
杀陈狗、哦、他是到虎扑去宣传的嘛，就你到这个地方宣传的自己曾经是一个美丽女人的拥有者的位置，就你老说一些不是指向自身而是体现自己优越感的事情就很没劲。但我觉得陈穗梅导演这个举动让我觉得她作为女性创作者是有很自省也很就是努力寻求改变的直面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我觉得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应该不出意外还有一期年度总结，至于是什么呢就也请大家期待吧，希望每次能够给大家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好，那我们下期年终观察再见。
再见
再见。
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